2024年北京国际车展正在进行中，中国国产电动车成为了这场车展的主角。与此同时，一场有关中国电动车产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争论正在激烈展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先后访华的过程中均向中方提出了有关担忧。耶伦财长4月25日更是对路透社表示，在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上，拜登政府不排除任何选项。与此同时，欧盟也正在对中国电动车出口展开反补贴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4月30日在记者会上称，美方在炒作中国产能过剩的虚假叙事。中国官媒也齐齐上阵驳斥产能过剩论，称这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又一个话语陷阱。那么中国电动车产业到底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这仅仅是一场口水仗，还是决定国际贸易走向的关键辩论？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文教授，其实中国在四月份以前是承认自己有产能过剩这个问题的，我们看到产能过剩这个词啊，在官方的话语当中常常出现，但是最近被欧美一施压，尤其是四月份产能过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国际热词之后，中国方面又开始否认自己有产能过剩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基本事实入手啊，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有没有什么通用客观的评判标准呢，文教授？
我们现在不谈的这个具体那个电动车什么的，我们就抽象的从经济学理论来说呢，产能过剩是相对于这个消费不足这一点。那么一般的来说呢，就是说如果在那个正常的一个价格水平上，那个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工业产出来的那个产品大大超过了那个需求，那么如果在存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首先大家判断是这个产能过剩，那么然后呢就要做一个调整，这个调整过程有可能是需要若干时间的。为什么呢？它首先是通过那个价格那个暴跌以后呢，这个有些企业因为它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所以它承受不了这个价格下跌，那么它要逐渐的退出这个领域，那么就完成这个产业产能就是逐渐减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同时我们还要研究，就是这个消费不足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可能是因为收入分配当中有这个制度性的影响，那么要进行制度性的一些改变，使得这个消费能够普遍的提高，来满足这个人们购物的需要。那么所以呢，这个问题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简单的来说，从一国的情况，如果没有贸易的情况下，如果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了，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产能过剩了啊。那么在一个有国际化，有那个全球化，有这个大量的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呢，这个产能过剩呢就表现为什么呢？就一个国家就是突然大量的向那个其他国家出售，而且价格呢要比别人要便宜得多，那么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就是大家对这个国家的指责，认为这个国家是不是产能过剩了，你现在大量的出口，因为也有这个后果，会使得这个进口国这个产业会萎缩，会崩溃，然后产生大量的失业，然后就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等等等等。所以呢，就是在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环境之下呢，各国非常强调有序化，就是你可以扩张你的贸易，如果你觉得你有比较优势啊，你有什么什么，但是你必须要注意到对方国家的承受的能力。为什么WTO 给中国15年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超过这个，远远超过15年时间的所谓宽限期，中国当时就是说一定要有序，如果我这个突然开放，那么全世界的这个先进的产品啊，好的产品啊，那中国人肯定就去抢购那个外国产品，那我这个经济不是崩溃了吗？那么等等等等，那么大家都是很谅解嘛。所以就是说，如果世界对中国是谅解，那么中国现在也应该以这个谅解的一个心情说，哦，我也不能去冲击这个世界市场。 我先说到这儿啊。
嗯，是。文教授刚才在给我们解释产能过剩的时候提出了两点啊，用来评判是否产能过剩的表现。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国家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自己这个国家呢突然卖不出去了啊，另外一方面呢是突然开始大量的出口。那么这两种表现在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的这个问题上，是否是能够证明中国的电动车存在产能过剩的这两个因素呢？因为我们在看到中方在反驳产能过剩论的时候，常常引用的一个数据呢叫做产能利用率。比如说他们引用数据说，像长安、埃安、理想这些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他们的产能利用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那比亚迪在2023年的产能利用率甚至是高达159.5%。相比之下，韩国现代汽车的产能利用率只有23%，起亚汽车的产能利用率只有25%。那么中方就常常用这些数据说，你看中国车企的这个产能利用率这么高，就是像文教授刚才所说的，不存在这个卖不出去的问题，怎么会是产能过剩呢？郑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论证？
产能过剩这个对企业家来讲不是一个命题，它是一个管制经济学的命题，就是从政府角度来讲，我把它叫做发改委命题，就是，因为在一个假定的一个全球市场或者说一个自由市场经济里头呢，刚才文教授说的，产能过剩，它实际上也可以叫消费不足啊，这个是一体两面，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么。不管你企业家生产是为了获利嘛，如果说整个行业都不挣钱，那很确定的就说这个时间点是属于产能过剩。但是我们并不假定官员比企业家更聪明，也不假定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责任心对他投入的资本的盈利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当这个中国的政府说中国的某个行业产能过剩的时候，或者说美国政府啊指责中国的某个产业产能过剩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认定啊，它是一个政治命题，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的一个命题。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产能过剩的指责啊，应该用在传统的燃油车上啊。刚才您讲到了起亚啊，这个产能利用率只有30%多，那实际上中国现在啊，去年成为汽车第一出口大国，大部分是传统汽车，不是电动车。那为什么欧美对电动车这块反应就特别厉害呢？实际上啊，耶伦的说法呢，如果你低价给我卖某个东西，我会给你写一封感谢信。但是呢，我推测他为什么现在他要写批评信，原因在于呢，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落后产能不是欧美关注的问题，欧美关注的是新能源绿色经济这一块，这个是作为一个欧美的一个增长点。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每买一辆这个电动车都会有6000-7000美金的补贴，欧盟也是在进行补贴。所以我看到欧洲的一种观点呢，就是说各国啊不应该搞制裁啊，应该这个竞争补贴，看谁补贴更狠。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实际上中国的补贴政策正在退出，而且中国的电动车呢基本上是民企。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一个来中国的电动车的本地的这个销售量呢已经超过了燃油车，这个跟全世界的市场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如果我们做一个产业分析认为电动车是鼓励的方向，是未来的话，那么为全球而生产，那中国这个产能可能在某一点你说是过剩的，但是从前瞻的角度来讲，我们从过去美国的汽车业那初期的时候也是几十家上百家的企业，对不对？所以这个产能和你的需求的扩张是有关系的。你譬如说你随着你的这个充电桩越来越多，那你的对电动车的使用的环境越来越友好，那么包括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文教授讲到的说，如果说你以低价出售叫倾销了，低价现在问题在于呢，中国基本上不补贴中国的电动车了，现在是欧美在补贴。另外一个呢，他在卖往欧洲的电动车，因为美国基本上很少见中国的电动车， 欧洲卖给欧洲，欧洲的市场是比较友好的，卖给欧洲的电动车是中国的销价的两倍，所以它没法认定是倾销，就是它在中国赚不到钱，在国际市场能赚到钱，能赚到钱意味着什么？有需求。所以您刚刚讲，如果说是中国市场来讲，可能这个需求处于一个阶段性的饱和状态，但是呢，对欧美市场来讲，它是正在新兴的一个市场，所以现在从欧洲政府、美国政府，他们是担心什么？我费了半天劲，我在补贴我这个新能源汽车，但是呢，你的这个汽车业已经新能源汽车已经形成了规模，相当的规模，那你又以低价，在我本地市场来讲是低价，以低价的来冲击我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实际上我们知道产业保护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所谓的传统产业落后产业要保护，一种是新兴产业要保护，可以说纯粹是一个政治决定，它到底要保护这个传统产业还是要保护新产业，它各有不同。传统产业我保护我的就业啊，可能解决就业人口更多，新兴产业我保护我这国家的在这个新赛道上的这种领先性，这都是政治考虑。我觉得从纯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中国的产能过剩，比如说钢铁业呀、造船业啊，可能真的是造成冲击的啊。但是呢，在电动车业，我倒觉得，我看了大量的中国政府的官媒或者说他的研究部门的一些辩护，我觉得还是言之成理啊。就是说，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看，中国的电动车并不能构成一个叫做过剩的说法。
嗯，文教授，您是否同意刚才郑先生所说的，就是如果从经济事实来看的话，中国的电动车并不构成产能过剩。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国常常说的产能利用率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在提产能利用率的时候往往只提头部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其他的企业中低端的企业不提了，他们认为这样的统计方式是合理的。文教授，您觉得这是合理的吗？
刚才那个郑先生自己也承认，就是这个电动车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上它是过剩，那么因为是相对于中国的那个需求，它是不能够完全消化的，那么它现在大量的出口，对吧？那么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那么中国现在呢，我觉得世界上可以有两个理由来缓解中国目前大量出口那个电动车的这个造成的冲击啊。第一就是有序化，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因为 WTO 里面那个有关规定里面也是强调，就是在那个因为全球化它肯定是要重组这个世界这个产业分布，要因为本来是每个国家什么东西都要自己造，那么全球化了，那么当然大家只造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要逐渐的退出，但是这个退出一定要是有序的，也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就大乱了，对吧？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因此呢，就是我觉得各国有权就是把这个问题去向中国提出来，说是你对我的国家造成了某种冲击，因此你要减缓你的出口的量，对吧？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就是中国这个经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经济？你不能够说是我们就完全不考虑这个经济的，它的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呢？它还是一个党国体制，它的那个企业如果需要的话，它可以跟党库和国库相通，对吧？也就是所谓的那个补贴，或者这个补贴前期它受到大量的补贴，后面我上次就已经提出来，叫马克思都已经受到了不公正的那个对待。所谓的不公正的对待是相对于美国的企业和那个欧洲的企业，为什么？他到上海是全国也可以说世界上这个接差地数最高的一个地方之一吧，结果就是他就几乎是免费的得到一块奇大无比的土地，这个在其他国家不可能的嘛。你要么到沙漠地带，你可以也许可以获得这样的那个廉价的土地，你在上海的浦东你拿到一个土地，然后呢又给他低息或者无息的贷款，这就是一种补贴嘛。那么他造成这个规模以后，当然他那个现在他很得意啊，他的那个这个产量比较大等等等等，对吧？那么他又带动了中国的那个本国的那个电动汽车的那个制造啊，升级换代等等，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大。所以呢，我觉得世界各国那个包括美国啊什么欧洲什么都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你这个体制之下你是没有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出来， 因此你的要素的价格都是扭曲的，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来进行各种这个倾销的那个战略。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这个地租那一块是免费的话，另外呢，你又可以大量的雇那个农民工，而农民工呢，他那个在那个中国的劳动市场上他是受歧视的，因为他跟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够那个团圆的，然后呢，小孩什么的还不能带到城里边来的，都那个留在乡下。那么对这样的工人，当然给的工资可以很低。那么这个全世界都做不到这一点的，全世界工人都是要求那个家庭要团聚的，小孩要团聚的。那么在中国，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低人权的优势。那么然后用。你看那个连那个马斯克自己本身都不好意思了嘛，说哦我还是加点工资吧，这个中国工人那个那么勤劳，我加点工资吧。结果政府还说你这个是扰乱中国的劳动市场，不准。这个事情都发生了。那么这个就有广泛的报道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从要素的价格开始，因为要素的价格它是构成所有产品的最基本的价格。如果从要素这个最低层次上它就已经发生了各种扭曲的话，那这个产品当然就是扭曲的，对吧？所以在那个 WTO 里面呢，还有那个在 W 之前也有 GATT 嘛，就是各国呢它是怎么来说呢，他说如果不承认你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话，就不再用你这个国家本国的价格物价水平来计算你的生产成本，而是要用那个类似于你这个发展程度的一个国家，但同时大家又承认它是市场经济。好比说那个巴西、墨西哥，像这种地方，因为它那个收入水平啊，它的那个发展程度啊，跟中国有点类似嘛。那么，就把他们的物价水平，特别是他们的那个工人所要求的工资，对吧？他那个同样一块土地，一般的那个物，这个地租水平都要计算进来。那么再来看。你中国这个价格为什么那么便宜呢？你是不是这个价格要素那个要素的价格发生的那个扭曲呢？对吧？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那个墨西哥和巴西都对中国，现在不是那个发达国家提出那个对中国的批评啊，就这些国家都提出批评啊，说是我们这个国家受不了了，对吧？要发起那个调查。所以呢，就说明呢，就是说如果采用巴西或者墨西哥的价格水平的话，那么显然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汽车的价格水平是低于这些国家的价格水平的，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了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可以争论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即使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都是可以很多的，而且这种争论最后是有助于这个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另外呢，可以普惠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的。
是，关于中国的电动车，
中国人民的那个收入水平那个提高，那个福利水平那个提高，那对中国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么中国自己来消费大部分的那个产品，那么对世界的那个冲击就会减少。
是，我们稍后会具体来讨论这个问题哈。其实刚才文教授提到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电动车出是不是以低于的这个市场的价格在对外倾销。那我发现中国的媒体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就是一会儿说自己的电动车跟这个同类别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电动车相比价格并不低啊，所以不存在这个低价倾销。那一会儿又说自己的电动车享有这个价格的竞争的优势，是因为自己的产业链齐全或者有国内有充分的竞争等等。所以就是也不知道一会儿说是低一会儿说不低啊，到底是怎么来定义自己的这个价格优势的。但是整体上而言，那外界还是普遍认为中国电动车的是享有一定的这个价格的优势。那像刚才文教授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优势是怎么来的。有些人认为中国电动车曾得益于补贴，但有些人认为补贴是过去的事情，就像刚才这个郑先生也说过，现在补贴期已经过了，反而是美国、英国、欧盟的国家在加大对电动车的补贴。那这个郑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在电动车问题上所享受的这个所谓的价格的优势？为什么能够卖得这么便宜呢？
这个您刚才讲到产能利用率的问题，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啊，中国电动车产能利用率大概从76%降到了65%，那还是相对还是可观的啊，可观的一个就是平均的。您刚才讲头部不是很高吗？实际上平均的是65%啊，那比传统的汽车业还是要高很多产能利用率，那就说明在替代过程中啊，在绿色的这个电动车在替代燃油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效率啊，所谓生产效率，这个 一方面可能是有这个劳工资本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管理和供应链的问题。那么从这一块来讲呢，中国的电动车业因为它等于是前面走得比较早，它成了形成了一种规模经济，尤其是特斯拉到了中国之后加速了这个进程。我们知道特斯拉的上海工厂生产了一半啊，应该是去年的概念吧，生产了一半全它的这个全球产量啊。那借着这个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呢，实际上中国的那动力电池像宁德时代那么相关的这个供应链越来越紧致。那这个对于节省这个成本或者说生产的效率来讲，你没有形成规模的这个国家你是没法跟它去比较的。就是你可能在刚起步的时候，你如果拿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来看，它是属于一个亏损状态，亏损时候需要就政府补贴给它才能够维持继续向前走。当然了，政府补贴可以加快这个企业这个行业发育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如果说当然这个行业如果本身是赛道是有问题的，那个政府补贴可能是一个灾难。当然我们不管怎么讲，政府补贴本身是会扩充这个产能的。那么现在就是欧美它补贴的这个情况下，可能还面临着一个你面对一个更加这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的冲击。实际上中国的出口的电动车特斯拉是一大块吧，其他的欧洲的一些合资车也是一块那么包括你像奔驰啊、大众啊、包括丰田啊，他们也都在和中国的电动车业在进行合作。因为燃油车要转轨的话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困难，就像我们过去用手机用的这个模拟式手机，诺基亚时代它是诺基亚为王的，但是呢到现在来讲诺基亚已经退回到它的中间这个产品状态，基本上消费市场看不到了。原因就是这是一个巨大的跳跃。那么实际上在电动车行业来讲，我们可以就是屈指可数的所谓的头部企业啊，像比亚迪，像这个特斯拉啊，那你传统的汽车业你基本上都没法放进来，你谁去会考虑福特呀、宝马呀、奔驰啊、丰田呀这是转型困难，这是个大断层。所以这个大断层如果说世界各国政府都认为电动车是方向，而且呢汽车业也认为它是一个方向的话，迅速的产业化之后肯定是一个恶性竞争，这个恶性要打引号的，是一个恶性竞争。那因为你只有在这种赛跑中，而且是一个中长跑，才能最终得出优胜者。我们从经济学考虑，你不会认为那些破产企业就一开始它就是过剩产能，这是竞争的代价。因为不跑到最后你不知道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如果说从一个这个发改委的角度来讲，他希望有一个最优的适配于需求的一个产能，我觉得这个是不存在，这是标准的计划经济思维。
那么中长跑最终谁是赢家和输家，现在美国和欧洲在做的事情是否是想要来进一步的让这个比赛变得更加的公平，推动这个比赛尽快的进入到一个下一个阶段哈。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动车的数量是很少的，去年一年中国直接对美出口的纯电动车总价值只有不到4亿美元。而刚才郑先生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动车虽然很多，但是很大一部分钱其实是被美国和欧洲的车企赚走了，比如说特斯拉在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车出口到欧洲也算是中国的出口啊，但特斯拉是个美国企业。再比如说像上汽名爵啊、吉利领克、东风奕捷特这些出口到欧洲的大户，他们都具有外资的背景，并非是中国的全资的车企。文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这种刚才所说的这种全球化的融合啊，是否像一些中国学者说的大家有钱一起赚，商人这个1000会自损800。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美国和欧盟为什么要对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的产能过剩如此警惕呢？文先生。
就是我有一次也在那个 VOA 的节目里面说，就是中国能够比较低成本的生产大量的那个电汽车本身 这个事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啊。你因为这个首先这是一个方向，是清洁能源，然后呢现在那个年轻的一代都纷纷那个热爱环保，所以呢这个市场是很大的一块，那么中国有比较大的那个产能，这个当然是不错的，对吧？现在那个问题的焦点是有序还是无序的问题，这是第一点，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如果中国这种模式，就是他用那个扭曲的这个要素市场的价格，那么用那个党国的体制，因为他现在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企业在那儿搞那个世界性的竞争，他背后都有强大的政府的。好比说那个你看这两天那个对马斯克又欢迎的不得了，那个本来是禁止他的那个车子在中国这个畅销，为什么呢？因为凡是有那个列为那个军事什么基地附近的地方你都不能去，政府的机关一律不能去。那么你像这些购买的人很多都是有那个军工背景的或者有政府背景的，他们的钱多嘛，结果这些人反而是不能用这个车子的。那你要老百姓去买，那当然没有那么多人买，那么就大量过税，那么就大量向出口，对吧？那么结果这两天你看那个马斯克受到那个李强总理的接见，然后那个通知他说是取消了啊，对你的所有的限制都取消了。那么但本身当然我是认为这个是好的了，欢迎他。那么也就但是也很可怕，就是说就是他可以不是通过一个很长的一个一两年三十年的一个法律程序，他就是政府一句话就一会儿就禁止，一会儿又取消，对吧？那么就说明这个里面这个中国的法治是很成问题的，他是用党国的体制在扶持一个企业，然后用这个企业，对吧？特别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企业到世界上去打头阵，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中国就世界各国必须要对此要提高警惕，就是说世界各国的企业一般都是自己在那儿奋斗嘛，孤军奋斗嘛，对吧？他跟党库和国库没什么关系的嘛，你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嘛。但是中国现在不是的，中国只要是他愿意的那个企业，他可以无限的跟那个党库和那个国库通起来。那么对这种模式，我觉得通过这个电动车，世界各国呢是对中国这个模式，他最后对世界的一个冲击，现在高度警惕，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WTO 它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一个组合，就是世界市场经济体的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组合。当时对中国加入呢，就是各国具有大量的这个担心，因为中国的体量实在非常的大，中国人又是非常的勤劳勇敢，然后更主要的是它背后有一个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特征，它可以把那个全国老百姓的消费压到最低点，一旦需要，它说是战争时期了，这是一个革命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了，它把全国人民的那个消费压制到最低，那么然后它要支持哪一个企业，就可以把它弄成世界最强大的一个企业，对吧？它现在那个党也经常说嘛，就是要把国营企业，对吧？做大做强，这是通过市场在竞争吗？这是由市场来选择胜者还是败者吗？不是的，它是通过党，通过政府，就要让某些企业，好比华为，那个一个很莫名其妙、面目不清的一个企业，就要把它做大做强，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对这种模式，全世界一定要高度警惕。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各国没有这个体制，那么然后出现这么一个怪物，我说的怪物是经济上的一个怪物。那么然后呢，他去一个，去那个。因为呢，经济学上这一条，我想稍微用这个几秒钟的时间讲一讲，就是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就是说，你的产能越大，你的平均成本就越低。那么像中国这么体量，而且现在已经那么大的，对吧？有14亿人口，那么他可以先把自己关起来嘛？他已经关了15年了嘛？那么以后还可以在某些领域上继续关，对吧？那么然后呢，把某些企业。这个他单方面的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把这个规模做大，然后呢平均成本弄得很低，然后呢一旦他觉得自己已经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他就打开，他就说我开放了，然后就指着人家是搞贸易保护主义啊，不开放啊，什么要剥夺中国人的那个发展权利啊等等，其实他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怪物已经培养好了，一个巨兽已经培养好了，又到世界上去通吃啊，他现在要打哪个国家可以打哪个国家。那么对这种模式， 世界各国应该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我觉得深层的一个办法还是要回到，就是要鼓励中国进行药猪市场的发育，让那个药猪市场能够发育出来，然后呢，让这个全国人民能够分享这种繁荣的好处，那么能够消化大部分的本国产品，对吧？美国它现在为什么它在全世界有那个说话的那个道理呢？它这个市场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包括中国，现在两个国家其实这个关系已经相当的敌对了啊。那中国现在最大的出口国单一的一个市场还是美国呀，最大的顺差还是从美国来的呀，对吧？所以美国它是承受了全世界的那个产品的泛滥，但是它没有轻易的说我要关门，我要怎么怎么的，对吧？但是对中国这么一个特殊情况，现在大家提出警惕，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嗯，刚才文教授提到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培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怪兽。郑先生，您觉得中国为什么最近很集中、很高调的在驳斥产能过剩论？他们所紧张的是不是恰恰就是西方认清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对中国的曾经过去的一种发展模式的反击呢？
文教授，这个论述为什么重音这么大？文教授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命题。什么命题呢？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国家采取奴隶制度，就打个简单比方，就是这个南方邦联，那么如果说有一个南方邦联，那么他的在这种经济竞争中，他采取像中共这样的，他采取一个国家公司化的一个做法啊，进行非常强的产业政策和这种金融扶持政策啊，那么另外呢又采取一种这个户籍制度啊，造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贫困人口，那么贫困人口他们到工厂，那就是改善他的收入，大概能够比过去的收入能增加好几倍啊，在最初的时候，实际上呢，它是会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冲击力啊。这个在哪儿体现的比较多呢？在传统的所谓中低端的产业里头，但是在这个电动车业呢，它实际上使用的这个员工要比这个传统行业燃油车的这个工厂要少得多啊，少得多。所以现在的一个困境就在这儿，就是说实际上它是在一个所谓的高新技术领域，这个就直接冲击到了欧美的它看好的下一个赛道啊。所以我更多的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待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当然对中国来讲呢，它有双重焦虑。第一个来讲呢，所谓中低端制造，这它看得很清楚啊，中国往后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叫做老龄化、少子化啊。那么未来是在东南亚、在印度、在墨西哥这些新兴国家，这个后有追兵，那么前有压制啊。压制呢就是美国所采取的所谓的芯片工业啊、 AI 啊，各方面只要是高新技术领域，它都要压制中国的这种向上的发育。那么同时呢，中国现在呢，我们知道它的经济成长中间，它要解决这个就业问题，要解决这个政府的财政问题，那么传统的这个发展路径它没法转轨。就像刚才文教授说的，你要让内需增加，无外乎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加大资本投入，资本更多的资本带来这个收入的增长，但是这个资本的是外来资本的投入。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调整分配结构。调整分配结构就是说，人民要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你得一个小政府，你不能搞那么多的军工，那么多的这个武器装备，你不能搞那么庞大的政府，付出那么多的维稳费用啊。这从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刚性约束，它不会变的。因为这个一方面是 习近平的大国野心，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共产党的维持统治的需要，所以这个他不能动啊，军事的开支，这个维稳的开支不能动，官僚费用他不敢动，也可能那些裁了那些人就变成李自成、这张献忠了，他不能动，那么他不能够从结构上增加居民消费的这个口，但是我们也知道居民消费现在基本上被锁住的啊，一个是房地产啊，这个中产阶级基本。
是好，我们刚才谈论到了很多关键的要点，其实跟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也是相关的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和郑旭光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